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2月21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市场基本面的一些消息。我们先来看今天美股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6.29点，上涨了 0.13%， 收报 4981.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下跌了49.91点，下跌了 0.32%， 收报 15580.87 点。道指呢是上涨了48.44点，上涨了 0.13%， 收报 38612.24 点。费半指数下跌了 10.51 点，下跌了 0.24%， 收报 4446.36 点。也就是说，今天的美股指数呢是有升有涨，纳指呢是连续第三天下跌，费半指数呢也是有所下跌。在今天公布的辉达的业绩，它在盘后呢是公布了它最新的财报，强于预期。它在上一个财季的营收是221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测的204亿美元，净利呢是122.9亿美元，去年同期呢只有14.1亿美元。那同时，辉达这个公司啊，它预测本季度的销售额大约会在240亿美元，也是优于华尔街的预期。所以这个公司呢，在盘后它的股价呢又上涨了大约是 6%。 像台积电 ADR， 它的盘后的股价呢也是上涨超过了 2%。 除此之外呢，市场上的焦点目前也聚焦在联准会的最新的会议纪要，内容表明啊，央行并不急于降息，官员决定要维持利率的政策不变，并且表示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通胀放缓更有信心之前呢，不会降息。联准会的传声筒 Nick Timiraos 他说呢，在上个月的政策会议上，只有两位官员强调了把利率维持在过高水准太久会有风险。那更高的官员呢，都表示他们担心的呢是过早的降息，然后还在担心呢就是物价压力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物价很难降得下来。联准会会在3月19号和20号举行下一次的 FOMC 的货币政策会议。路透社最新的一个调查显示，多数的分析师预计联准会呢会在6月份啊调降联邦基准利率，并且表示更大的风险来自于降息晚于预期，而并非是会早于预期。Richmond 的联准银行总裁巴尔金他还担心说，一旦商品的价格通胀告一段落的话呢，服务业的价格的涨幅仍然会居高不下，预计呢在消费者感到不满之前，商家还是会继续涨钱。再来看地缘政治方面，法新社有个报道说，欧盟原则上呢是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3轮的制裁的，很有可能呢会在俄乌战争届满2年的当天批准这个第13轮制裁。另外一个消息呢，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报道，就是华为的 Mate 60 Pro 之后，美国会对中芯国际它的最为先进的一个中芯南方芯片制造公司实施新的制裁。这个制裁呢有可能就是会对它的供应商，也就是美国的一个商家，会限制它出口某些产品到中国。之后会为大家详细的报道。来关注一些个股消息，先来看科技股五大巨头。 Meta 下跌了 0.68%， 苹果呢上涨了 0.42%， Alphabet 上涨 1.01%， 微软下跌 0.15%， Amazon 上涨了 0.9%。 我们刚刚说的辉达，其实有人说是英伟达，是 Nvidia，它其实在盘中呢，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 2.85%， 股票呢是每股 674.72， 但在盘后公布了业绩之后呢，它又上涨了 6%。 SolarEdge 是暴跌了 12.18%， 现在每股是74.14美元，这是因为住宅需求放缓，再加上它的库存增加，所以 SolarEdge 公布本季度的营收指引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在今天呢，它的股价下跌了大约是 14%。 英特尔呢，在今天是收跌 2.36%， 每股 43.47 美元。英特尔在今天美国圣荷西第一次举办它的晶圆代工服务大会。英特尔代工服务的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叫做 Stu Pan， 他会前表示他的任务呢，就是让英特尔 Foundry Service 成为全球领先的一个芯片制造商，到2030年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的代工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 Fed 的委员巴金他在受采访的时候的一段讲话。那巴金他在今年呢是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权的，他也是 Richmond 的联准银行的总裁。他在今天说啊，他说一月份通货膨胀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和批发物价的增速比预期要快，这样联准会呢会对即将做出的利率决策变得更加的复杂。巴金说，上个周公布的报告凸显了我们在近期数据中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通货放缓依赖于产品的价格的下跌，可是住房和服务的通胀目前仍然是居高不下。那么尽管巴金他表示说他并不愿意过于重视一月份的数据，尤其呢是考虑到季节性的测量的问题，但是他还说呢，这是绝对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容易，而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困难。巴金说，你确实在担心啊，当商品的价格通货紧缩的周期要结束的时候，住房和服务的价格却高于预期这个现象。那么巴金在受到采访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当前的利率可能需要维持多久。尽管巴金认为去年通货膨胀下降和失业率持续走低是一个显著的结果，但巴金说现在说通胀软着陆还为时过早。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啊，通胀下降并不会引发痛苦的经济的衰退，也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巴金说，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还没有软着陆到地面。那么一月份啊，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它的年增幅是放缓的，从去年12月份的 3.4% 降低到了 3.1%， 但是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成分之后，潜在的也就是核心的指标仍然保持在 3.9 没有变。同时呢，一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也是超出预期的成长，就业和公司的成长呢也是强于预期。那么这些数据啊，它实际上是在 Fed 在1月30号和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才公布的。那么在当时的那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呢，官员们实际上都把基准隔夜利率维持在7月份他们设定的 5.25% 到 5.5% 的区间不变的，本来是这样的。那么当时联准会一旦认为他们对通胀可持续的回落到 2% 的目标有了更大的信心之后，也就是说降息就更加的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说1月份公布的 CPI 数据和 PPI 的数据让之后的联准会的政策决议变得更加的复杂。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